三藏法师呢双手合十，供养俩字儿。这俩字儿刚唱完，孙悟空啊侧目一瞧，猪八戒那儿一碗米饭下肚，连嚼都没带嚼的。孙悟空一皱眉，这才当着人家呢，这什么样子？人旁边这吴老师家人呢，挺懂规矩，有家人在这伺候着，一看这位法师一扬脖，大嘴一张，咕咚一下，一粒不剩。这家人在旁边拿着这饭桶啊，赶紧拿一勺，夸又给添上了。猪八戒看，三藏法师呢，垂着眼睛接着唱，供养完了，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，一句佛号，猪八戒在旁边三碗饭下肚了。这家人添的也快，猪八戒吃的也快，三藏法师这儿供养清净法身那毗卢遮那佛，供养释迦牟尼佛，所有的这些供养佛菩萨这些都念完了，猪八戒那儿十一碗饭直接下肚。孙悟空在旁边实在瞧不下去了，八戒注意点形象，好歹也是出家人，什么样子？三藏法师这儿唱完了一个，啊，怎么回事？孙悟空一看，师傅没事没事没事，八戒有点没出息，菜一口都没动，十一碗干饭下肚。猪八戒一看，念完了吗？啊，念完了，可以吃了，可以吃了。猪八戒这回把筷子抄起来，风卷残云的香法，满满登登这一桌子菜，旁边这吴家人呢给添饭，就看这猪八戒大嘴一张，也见不着他的嚼。这一碗饭呢咕咚一下下肚，这盘的菜咵嚓一下下肚，都不挨嗓子眼儿，直接就下去，好宽敞。旁边这家人都看傻了，一碗饭一碗饭接着添呢，一会儿一桶没了。三藏法师这半碗还没吃下去呢，猪八戒那儿把这一桌子菜这一桶饭全吃完了。这吴先生在旁边看，啊，法师这个再添几碗吗？猪八戒在旁边一抹嘴，还问什么呀？直接上啊！啊，这吴老师一看，啊，这家中还有米饭吗？这家里一看，今天就预备这一桶，已经下肚了。家中还有什么？还有白天剩的馒头。猪八戒就正好，快，都拿上来。书说简短，猪八戒这顿饭吃的。好悬没把这吴家给吃穷了，把人半年的粮食都给吃下去了，吃了一顿又一顿，吃了一桌又一桌啊。三藏法师在旁边一看，一瞧这吴家所有家人呢都拧着眉，这吴先生多大的涵养啊，在旁边看着也得有点犯傻。哎呀，我满以为招待几位法师一顿晚饭不在话下，这万没想到法师，您这徒弟好宽的时长啊。哎呀，让先生您见笑，八戒差不多就行了啊。猪八戒把嘴一抹，哎呀，行，半饱凑合了。这位先生一擦汗，好家伙，这还半饱。心里话说，几位法师在这儿住一晚上，明天赶紧走，您们爱往东往东，您爱往西往西，我不管了。吃完了饭了，家人又沏上新的茶来，三藏法师师徒坐在这儿跟着被吴先生喝茶聊天。三藏法师就问，哎呀，先生，刚才在村口您说往西的路不好走，恐怕性命不保，此话怎讲啊？这位先生一声长叹呢，哎，法师，几位圣僧啊，有所不知啊。 从我们这个小村子再往西去，路程不算遥远，也就三四十里的路，有座高山呢，这座山绵延800里，叫做黄风岭。这座山上据说有不少的妖魔鬼怪，我们这个村子人呢绝不敢往西一步，从来不到那边去。我也是听人说，您要往西天取经，必然路过这座800里黄风岭啊。这座山恐怕您就过不去，您要听我的，在我这儿睡上这么一晚，明天您赶紧回东土大唐去吧。三藏法师听完了没说什么，孙悟空、猪八戒在旁边一听，嘿嘿的一阵冷笑啊。这位老师，您呐放心吧，我师父收了我们哥俩了，我们哥俩惯会降妖捉怪，有妖怪不在话下，只要有妖怪我们哥俩包了。老师，您这儿闹不闹妖怪？那黄风岭妖怪不到您村子里来呀？要到您村子里来，您告诉我一声啊，这趟买卖我最爱做了，有多少妖怪都交给我们哥俩了。这老师一听，嚯，不仅吃的多，话也大，哎呀，上下打量这二位，这个模样就吓人。这老师一想啊，多半有些异于常人之处。好吧，如果二位有降妖捉怪之能，我但愿您能保护您的师父平安过这座黄风岭啊。书说简短，一夜无书，三藏法师就在这个吴老师家里面住了这么一晚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这位吴老师家里面又准备了点早饭，这回啊多熬粥，多准备主食，知道有个徒弟时长宽大，饭量大，吃了顿早饭，辞别这位吴老师，三藏法师师徒呢继续登城上路，离开这小村子，继续往西走。果然往西又走了这么30多里路，三藏法师一看前面一座高山，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山岭高大而且绵延不断，一眼望不到边。果然呢，话不虚传，800里黄风岭就在眼前。三藏法师看了看猪八戒，看了看孙悟空，徒儿们多加小心，师徒一行沿山路而上。走着走着，突然之间可就起了风了，一阵狂风，风这么一过，三藏法师骑在马上，呀，徒儿们，悟空、八戒，突然起了一阵狂风，莫非有妖怪吗？多加小心。孙悟空在前面，嘿嘿，师傅，甭害怕，甭害怕，这山里头经常刮风，这有什么关系的？但老孙呢，闻上一闻。猪八戒挑着行李在后头听，师哥，这风还能闻呢？哎，这风怎么不能闻呢？俺老孙抓上一把闻一闻，是不是有妖怪？猪八戒一听，嚯，你师哥，你这都神了，这风还能抓得住？这怎么话说呢？你没听说过捕风捉影吗？但俺老孙抓上一把，这风这么一过，孙悟空啊让过风头，一伸手啊，砰，抓住风尾，攥了这么一把往自己鼻子边上。呀，孙悟空啊一闻呢，师父，果然这风中有些腥气，不是妖怪也是虎豹，你我师徒多加小心。三藏师徒小心又小心，沿山路而行。这阵狂风一过，过了没多会儿功夫，就听见一声虎啸，哞的这么一声。孙悟空啊，抬头这么一看，呀，眼前呢一头斑斓猛虎。孙悟空一回头，八戒，俺老孙一拜师就降服老虎， 你刚刚拜师，这老虎归你了。猪八戒把行李一放，把自己上宝肾金耙拿出来了。师哥，师傅，放心，瞧我的。猪八戒拿着自己上宝肾金耙，再看这老虎啊，奔三藏师徒来了。三藏法师吓得赶紧甩灯离鞍，下了坐骑，把马匹牵到一边。孙悟空啊，在旁边看着师傅。猪八戒拿着自己上宝肾金耙，奔这老虎来了。上宝肾金耙一举，畜生，你还敢吃人吗？这大耙子一举，猪八戒这大猪嘴、大耳朵，后头鬃毛这么一炸上，这老虎啊，盯着这位一瞧，嚯！这山中很少见着这样的人，怎么长这么模样？猪八戒大耙子这么一举，这老虎跑到猪八戒面前，突然一没头跑了。猪八戒一看，呵，你看看我拜师，这要立场功劳，我非把你逮着不可。猪八戒拎着自己上宝肾金耙在后面紧紧跟随，这老虎在前头三窜两纵，猪八戒在后拿着大耙子追下来。孙悟空在旁边一看，师傅，山中的野兽没关系，您呢在这儿等候片刻，我助八戒一臂之力，我上去瞧瞧。您要是害怕，心中默念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您就念这个，您就不害怕。三藏法师在路边双手合十，心中默念心经，猪八戒在前，孙悟空在后，这个师兄弟俩一前一后，可就追着老虎来了，打算逮这老虎玩，让猪八戒立场功劳。这俩人一前一后追着这老虎，这老虎跑来跑去，跑去跑来呀、啊。突然之间，这老虎站住了，停住脚步不跑了。一转身，这老虎忽忽悠悠，忽忽悠悠，它站起来了。嘿，猪八戒拎着大耙子在后头追着追着。突然一看，这老虎不跑了，他也停住脚步，上宝肾金耙一横，万没想到这老虎一没身啊，站起来了，跟人一样，两个前爪这么一抬呀、啊，奔自己胸口这儿一抓，猪八戒横着自己这大耙子，目不转睛盯着，再一看这只老虎，两个前爪在自己胸口这儿一抓，就听得刺啦。一声响，这老虎自己用自己这前爪唰的一下把自己胸膛裂开了，紧跟着把这虎皮从身上就脱下来，扎。猪八戒一看就是一愣，哎呦，我以为是普通的一只山猫呀，看起来是妖怪。再看着这位把虎皮一脱往旁边这么一扔，用手点指，呆，什么人？苦苦追赶。猪八戒拿着上宝肾金耙，拿着耙子一点呢，甭问我，你是什么玩意儿？怎么自己扒自己皮？哼！这位用手点指啊，告诉你。我乃这黄风岭上黄风大王驾下前不正印先锋官，奉我家大王之命前来抓几个新鲜的人给我大王啊下酒。你什么人呢？哦，看来真是妖怪。猪八戒拿着耙子一指啊，嘿嘿，你不认识我呀？我东土大唐圣僧取经的三藏法师驾下二弟子，我叫猪八戒。再看这位先锋官呢，上下打量，哦，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，啊，这是取经和尚的徒弟猪八戒。猪八戒拿着自己上宝肾金耙，搂头盖顶啊，奔着妖怪就来了。这妖怪往旁边一闪身，就地一滚。往旁边这么一咕噜，也不知道他从哪儿一伸手，就在这草丛里头伸手一抓，抓出两口赤铜刀。这两口刀在掌中这么一分，和猪八戒插招换式打在一处。 两个人打了这么几个回合，孙悟空从后头赶过来。孙悟空一看，八戒，俺老孙来了。孙悟空拿自己如意金箍棒也加入战团，两个人打一个。这位老虎的先锋官呢，本来打猪八戒就不是对手，再加上孙悟空更不是对手。这位虎先锋啊，一看两个人打自己，虚点一刀，拉了个败势，往下就败。猪八戒、孙悟空在后头紧紧追赶，孙悟空在后面高声喊嚷：“八戒，别让他跑了，打死这个妖怪算你头一场功劳。”猪八戒抖擞威风，拿着自己上宝圣金耙在后头紧紧追赶。这妖怪在前头跑，猪八戒、孙悟空在后头追，拐弯抹角，这山路倒是这妖怪熟悉一些。跑来跑去，跑去跑来呀，绕了这么几个山路。猪八戒在后头紧紧跟随，这妖怪一看呢，想个什么办法能把这俩人给我甩开了。这妖怪一看呢，转过一条山路，路边上有一块大石头，这大石头呢是卧石，趴在地上，不是立起来的，一块卧石倒在路边。这妖怪顺手这么一抓，往这石头上这么一伸手，紧跟着就看这大石头上面蒙了一块虎皮，然后这块卧石啊就变成一头老虎，跟刚才这位虎先锋没现自己那个妖精的本相时候那只老虎一模一样。把这个虎皮铺在这个卧石之上，然后这妖怪化作一阵狂风，真身的踪迹不见。等猪八戒、孙悟空绕过这山弯也追过来了，眼瞧着前面一头老虎，猪八戒拿着自己上宝圣金耙奔这老虎就来了。这上宝圣金耙一举，眼看着这老虎就追到了，耙带风声往下这么一打，猪八戒满以为这耙子打下去，耙带风声应该是没有，这耙带风声啊，猪八戒就觉得震得自己两膀发麻，这耙子被震起来老高，哎，猪八戒低头再一看，哪里是老虎，分明是一块大石头上面铺着一张虎皮。等孙悟空到了这儿一瞧，耶，上当了，这妖怪跑了。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位虎先锋，这妖怪化作一阵狂风啊，呼啸而去。这阵狂风往回这么一刮，孙悟空、猪八戒是追下来的。您别忘了，三藏法师孤身一人呢，在路边那儿念：“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。”正在那儿念心经呢，白龙马也在旁边，行李也在这儿。三藏法师低头默念心经，这妖怪化作一阵狂风，一看，嘿嘿，没逮着那俩徒弟，我逮他吧，这更合适啊！一阵狂风把三藏法师裹挟而去，三藏法师叫多灾多难。这位虎先锋啊，把三藏法师抓回洞中，等猪八戒、孙悟空回到原处，再一看。三藏法师叫踪迹不见，哎呀，师兄弟俩一跺脚啊，坏，师父呢？甭问，准是被这妖精抓走了。孙悟空一瞧，八戒，既然被这妖精抓走了，躲不出这八百里黄风岭啊，找吧。猪八戒拉着白龙马挑着行李，孙悟空引着猪八戒一前一后就在这山路上就找开了，找来找去，找去找来，找了半天的功夫，就发现就在这山崖之下有一处洞府。这洞门呢现在是紧紧关闭，洞门之上镶着匾额，匾额上面刻着字儿：黄风岭黄风洞。 孙悟空一瞧，没错了，准在这儿呢，师傅准是被这妖怪抓到洞府之中。八戒，你到那边山洼之内避风的地方，你且躲一躲，看好马匹行李，俺老孙上前。猪八戒牵着伯龙马，带着行李躲到这山洼里面，孙悟空自己拿着金箍棒来到这洞门以外，高声喊嚷：呔，妖怪，还我师傅来。孙悟空在洞门外这么一嚷，咱们单说洞中这妖怪，这位虎先锋一阵狂风把三藏法师抓回洞中。这洞中这位黄风大王啊，坐在自己的宝座之上，正等着这位先锋官给自己抓来点新鲜的人呢，好当下酒菜。等来等去一会儿功夫，这位虎先锋回来了，把三藏法师往地上这么一推：大王，大王，您请看，我今天给您抓了个好货色。这位黄风大王一瞧，哎呀，先锋官，你抓了个什么人来呀？我怎么瞧着像个和尚啊？
大王，大王，正是个出家人。大王，您不知道他吗？
这是东土大唐的和尚，奉唐王旨意往西天拜佛取经的，叫三藏法师啊。
大王，我把这三藏法师给您抓来，您呢尝个鲜，他的肉啊特别的好吃。
这位大王坐在上头一看，先锋官，这位的肉不好吃吧？
大王，好吃啊，据说他的肉无比的鲜美啊，而且吃上一块能够长生不老啊。我把他抓来献给大王，您怎么说不好吃？
我不是说肉质好吃不好吃，我说他这位不大容易吃吧。我听说他有个好徒弟叫孙悟空啊，神通广大，你把他师傅抓来，他徒弟岂能跟咱们善罢甘休啊？哎呀，要依我看，先别着急吃，把他呀绑到后面，再过三天他那徒弟如果不来搅闹啊，咱们踏踏实实的吃唐僧。